我有时候华语讲的是有时候不大所谓标准，该有卷舌的地方我没有办法卷舌，不该卷舌的地方，我从小就住在乡下，台湾的乡下，那当时候的教育部，台湾的这个教育的单位规定所有的人在学校里面只能讲我们在台湾说国语，如果你讲台湾话被抓到要罚钱，但是因为在乡下很少人去管这个，那所以从小我就不大注意这个所谓国语发音，只等到我去上大学的时候，我去台北读书才发现，哇，奇怪，怎么大家讲的国语跟我的讲的不大一样，人家经常就笑我说为什么你讲这个好像怪怪的，他问我说你是不是从南部来的，哦，我就讲对，我从高雄来的，难怪。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因为讲话，因为语言，因为很多的知识，因为很多你要表的东西，不能很确切的表达你心中所要讲的东西。我们在工作的场合上，在你的人际关系里面，那个不足经常发生。那有人因为你的不足、你的软弱、你的缺陷、你的等等，你自己知道，别人也因为他也清楚，所以在工作场合里面，在侍奉里面，经常会面到一个问题，有人会向你挑战，有人会向你嘲笑，有人甚至在背后里面讲说，我连这样大也可以这样吗？你知道哥林多后书是一本相当 emotional 的一本书信，如果你要整个新约来看，讲的最直接，你可以看见一个真实的人表达他心中的那一些感受，哥林多后书绝对是首选。你看见哥林多后书，最近我们在这个读经的进度里面，你会发现保罗他用那么很强烈的字眼，甚至他把他心中那一种受人家的攻击，面对苦难，面对同工的不谅解，甚至有一点被欺负，有一点被排斥，他将他心中的那种感受直接写信给哥林多教会。保罗是哥林多教会的创会牧师，如果今天以我们今天的言辞来说，他设立这个教会，但是他继续的做他的巡回的布道，他是发现这个教会有一些教会的领导者进入教会里面，用不一样的方式来传达耶稣基督的福音，甚至还对这些弟兄姐妹说，保罗算什么，长得又丑又矮，没有什么知识，因为一天到晚都是要讲只有传耶稣基督跟他的钉十字架，可不可以讲一点别的。保罗在这样的情况，他写了这样的一个书信给当时候的弟兄姐妹。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一开始，我用一些时间，不要直接进入今天我们的经文，因为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很容易一下子看过去，没有发现他写这样的一个书信的时候他的心境。他在哥林多后书，他一开始在第一章的第三节到第六节，虽然他忍受这样的攻击、这样的挫折、这样的苦难，但是他还是说，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他是慈爱的天父，也是一切安慰的来源，在我们各种患难中他安慰我们，使我们能够用他所赐给我们的安慰去安慰遭遇各种患难的人。正像我们跟基督同受许多苦难，我们也借着基督得到许多的安慰，如果我们遭遇苦难，那是为了要使你们得到安慰，得到拯救，如果我们得到安慰，你们也同得到安慰，并且得到力量来忍受我们所遭受的苦难。保罗不讳言他现在的心境，他的生命所遭受的这些苦难，不过他清楚一件事情，他在苦难里面他要感谢神，因为他说，我这样的苦难 可以再去安慰那些面对同样苦难的人。弟兄姐妹，今天如果你在你的侍奉里面，不管是在教会的侍奉，在你的工作里面，在家庭里面，所有的关系，所有的建造都是需要去面对。面对什么？别人的不谅解，老板一天到晚一直压榨你，你的同事想办法要让你看起来觉得不是你不是很有专业的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怎么办？保罗他直接也说，这样的患难是神给他的安慰，他这样的经验要去安慰那一些同样遭受这样苦难的人。保罗清楚，今天很多人来到教会想说，哇，那教会应该就是一个说完美的教会，完全的教会，里面的人都是人才济济，因为上帝让他们都得到祝福，那教会团契里面应该都是没有什么问题，大家和蔼可亲，弟兄姐妹要彼此相爱，这是上帝的耶稣基督的这个教导。结果你发现来教会久的时候，就好像越来越不完美。当然有两种可能，第一个本来就是不完美，第二个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加入我们就不完美，所以让那个教会更不完美。如果你要在这个世上找到一个所谓完美 perfect 的教会，我可以告诉你没有这样的教会。保罗所设立的教会哥林多教会，他用神的道耶稣基督的福音所设立的教会，就会发生这样在同工之间的这些挑战。每一次你看到圣经所描述的这一些以色列百姓也好，初代教会这些弟兄姐妹也好，你得到一个结论是，不要以为只要来到教会，只要加入团契，上帝会 take care 所有的这一些杂事，这些挑战，这些困难，不会，因为上帝要我们去面对。今天也是我们看这一段经文的重点。但是保罗清楚一件事情，这些来到教会的弟兄姐妹，这些基督徒，不管是谁，一旦有了基督的生命，他们就是新造的人，旧的已经过去，新的已经来临，这一切都是上帝的作为，他借着基督使我们得以跟上帝和好，又给我们传和好福音的职分。哇，我们好喜欢我们现在的这个旧生命，我们就希望可以有一些新的生命。我们面对的挑战，面对的挫折，我们都希望神啊，你就让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不管你的身体，不管你的心灵里面所忍受的这一些，我从小我就一直有期待神给我一个新的生命，最好可以有一个新的身体。为什么？因为从国小一年级到我国三毕业都是班上的前三名，我不是说成绩前三名，是身高是前面三名，因为我都长不大。你知道这个对我来说，我都好期待神啊，如果你可以我在我的生日的时候可以跟我多加五公分，那不知道该多好。我们都期待这些东西，这是我，这是我的软弱。我们面对我们的软弱的时候，我们就神啊，给我一个新的开始。但是你发现在耶稣基督里面新的生命，它有一个目的，那个目的是什么？在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很详细，他说上帝借着基督使我们跟上帝和好，要我们做传和好福音的职分。弟兄姐妹，这是你我在神里面，在基督里面他给我们的职分。这个不是只有那些传福音的人，那些牧者，这些长老，这些同工的职分，所有在基督耶稣里面有新生命的人，这是保罗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职分是什么？要传和好福音，要让人去跟神有和好的关系。当人跟神有和好的关系的时候，才有可能人跟人有和好的关系。当我们去领受神的那一种赦免的恩典的救恩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去赦免包容别人。 那保罗他清楚，虽然在新的生命里面，虽然要传这个和好的福音，但是有一些人就不跟你和好，你怎么办？还是要面对这些事。所以在第六章第四节里面，他说为了这一切事上表明我们是上帝的仆人，他清楚他的呼召，他清楚他的职分，所以我们就忍受各样的患难。弟兄姐妹，你知道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如果你清楚你的职分，你才有可能忍受因为你职分所带来在工作上在侍奉上的一些苦。你清楚你是当妈妈的，你就为了小孩你会尽你的本分，虽然好像很辛苦，但是你可以忍受。今天我们要清楚，如果我们是神的仆人，去传讲去分享他和好的福音，这些东西可能你都会忍受。但是感谢神，今天我们可能不像保罗那么可怜。你看忍受多少，有贫穷困苦，我们也承受鞭打监禁暴民的骚扰，我们的劳苦失眠挨饿。哇，今天我们有谁真的为了传讲福音我们真的到这样的地步？但是保罗清楚，因为他是上帝的仆人，我们以纯洁知识忍耐仁慈跟借着圣灵真实的爱真理的信息跟上帝的大能来表明我们是上帝的仆人。除了这一些受苦之外，保罗也清楚，既然是神的仆人，他要借着圣灵，借着上帝的大能，让人看见，让人体会，保罗是上帝的仆人。我们以正义做武器攻击敌人，也保卫自己。当然今天牧师所用的这一些经文是从现代中文译本，可能跟你和合本的翻译有一点不大一样。不止这样，经文这样继续说，他写信给这一些他的弟兄姐妹，他说我们受尊敬也被侮辱。哇，保罗你是一个我们教会的创会的牧师，我们尊敬你，但是呢也是被侮辱，受责骂也被称赞。谈到这些好像我们当同工人都曾经有这样的经验，人家都说你们是骗子，其实我们都是说诚实的话，说我们是籍籍无闻，其实是家喻户晓，说我们死了，其实我们好好的活着。哇，你知道有时候很多的闲言闲语 gossip 都会在这个教会里面，在你的工作场合里面进行。我希望我们今天看保罗这个书信的时候，不是只有把它看在教会的服事上面，事实上你把它放在你的工作场合上还蛮像的。有一些你的同事就说啊，这个人大概不行了啦，甚至当然不会说他已经死了，因为这样讲好像还蛮特别的，还蛮直接的。但你曾经发现真的在你的侍奉里面，在你的工作里面，大家会讲你是这个人好像籍籍无闻，事实上你已经很出名了，大家都知道，但是有人就要重伤你，有人就要在背地里面讲这个。忧伤却常有喜乐，贫穷却使许多人富足。弟兄姐妹，你要清楚这一段话，不是说贫穷那我自己很富足，他说不是，他的富足是因为他带给人富足。他说好像一无所有却样样都有。我称这样的一个经验，这样的一个他生命的遭遇，叫做基督徒的生活形态。如果你要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看见保罗的服事的情景，这些事情应该都会发生。但是这样的事情发生，却证明我们活的是一个基督的生活方式，就是一个新的生命的生活方式。好像看起来一无所有，却样样都有。服事神的人，事实上这是我们生命的写照。保罗清楚他自己所面对的，但是最大的问题是，这个教会里面，在十一章里面，他突然提到一个叫做超等使徒。当时的教会里面有一些人，哇，他们自称为他们，当时因为还没有 Superman 这样的电影，不过看起来就好像他什么都会，人高马大，讲的又有道理。保罗跟他们比起来，对当时的弟兄姐妹来看，保罗算什么？但是保罗他确信一件事，他说我相信没有哪一点比不上你们那一些超等使徒。事实上保罗用的话语相当的直接，哥林多的弟兄姐妹怀疑保罗 跟这些所谓的超等使徒，当时候的教会的这些教会领导比起来，保罗差太远了。但是保罗说，我有哪一点比不上那一些超等使徒呢？那一听到这个说，哇，保罗开始在夸耀他自己。事实上他清楚一件事，到十一章的二十八节到三十节，等到他进入十二章重要的一章的时候，这是他的一个心境。这且不说，我还为各种教会的事挂虑，像重担一样天天压着我的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失足犯罪我不满怀焦虑。如果我必须夸口，我宁愿夸耀那些显示我自己软弱的事。对我们住在湾区的这些工程师、工程师的太太，对我们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对我们从小就是在我们班上前几名的，当然你们跟我不大一样，你们几乎都是全班上的前三名 academically。 保罗说，我什么都不夸耀，我夸耀自己的软弱。大概你可以想象一个情景，有一次你去考试的时候，结果拿到零分，回家说，妈妈，我告诉你，今天我好厉害，我拿到一颗鸭蛋。最近有一个台湾的老师，他就跟学生考试出一个题目，结果考生就交回考卷，每一个人都拿一颗鸭蛋回去。哇，你这个事情就大事情了。所以家长就打电话给个老师，老师你为什么，至少我儿子我女儿你的题目也写了几个字嘛，也给他一点笔墨水的钱嘛。结果那老师说，我是故意的，因为我让他们归零，从那里又开始。这是他的心境。当然你讲不清楚的时候，哇，让我儿子拿个零分回来。我们做父母亲的，今天我们在座好多当父母的，你的小孩子现在慢慢的在成长，我们自己都经历过考八十分，你觉得怎么样？已经不错了嘛，哈 ？No， 当时我们小时候，妈妈说为什么只有考八十分？那考九十呢？为什么没有考一百分？你从小好像就是认为那些软弱的部分都不要再提。我儿子今年大学要毕业了，我还记得他小时候。他每一次高中，特别是初中的时候，哇，拿成绩单回来，哇，他拿一个 B， 我们当时说 B 有什么好炫耀的？他说 B is beautiful， 哇！他不会觉得拿个 B 有什么 shame， 但对我们来讲，我们当父母亲的，我们给你们这么多的鼓励，这么多的帮助，你拿一个 B 回来。我有时候他还拿个 C， 那如果是 B 是 beautiful， 那 C 怎么办？我们都无言。经常他有那一种连 C 都够不到的，我们说那要怎么办呢？我们今天在讲的这个不是在所谓的这些成绩上的事情，但是人如何去面对他的软弱，人如何去面对他生命当中的这一些不足，这是保罗在第十二章里面他所要讲的。今天张牧师他用了这个特别的题目，叫做赐与恩典。保罗他清楚他生命的这一些遭遇，这些困难就好像他生命的一些刺，但是他知道要解决这个刺的问题，这些软弱的问题，就是靠上帝的恩典。我们来看他怎么说。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他说，虽然自夸没有好处，但是我必须夸一夸口。哦，保罗他还是一个要夸大家来夸一下。我现在告诉你我要夸什么，现在我要说说主赐给我的意象跟启示。好，你们大家都说超级使徒，那我们比一下好了，我有这个经验，你有没有？他说，我知道有一个基督徒。你知道保罗写这个信好像我们在讲话，如果我们讲有人，那个人是谁？有一个人，那个人是谁？有一个人这样讲，那个人是谁？ 就是我。但是我们不敢讲那个人，我们不想讲那个人，就是说有一个基督徒，保罗很清楚他讲谁，他在14年前被提到第三层天，然后他说我不知道他是他的身体上去呢，还是他得了异象，只有上帝知道。我在说这个人被提到乐园，是他身体上去还是他得了异象，我也不知道，只有上帝知道。在那里他当听见不能用言语表达，也不能用口舌描述的事情，保罗他有这样的经验。这好像是说这是不能说的秘密，他告诉这些弟兄姐妹说，我就告诉你不能说的秘密，但是也不知道那个秘密到底是什么，到底身体上去还是怎么样，他不清楚，但是他有这样的经验，他有这样的启示。最近有一个电影，他是背诵这本新的书，叫做 Heaven is for real， 最近还在上演。如果你是当时候的弟兄姐妹在哥林多教会，如果你知道保罗他有这样的经验，他跟我们一般人不大一样，我们只能想象。但是神给他的这样的经验，他到了第三层天。好，我们不再进入这个主题，说第三层天在哪里。 那有人就问，那牧师如果第三层天，那这样意思就是有第一层天有第二层天，那个乐园到底在哪里，就进入这个很多在神学上的这些讨论。保罗他要提醒弟兄姐妹的，如果要夸口这些事，我不是没有，保罗可以很多夸口的事情，但是他为了主耶稣基督，他甚至那个有乐园有提升到第三层天的那种经验，他都觉得那个跟他的侍奉比起来，那个都不足夸口的。所以他继续讲，我要为这个人夸口，但是除了有关我软弱的事，我不为自己夸口。其实我自夸也不算是愚蠢，因为我说的是实话，但是我不自夸，因为我不愿意有人在把我捧得太高，超过在他身上所看到或所听到的。为了使我不至于因得到许多奇特的启示而趾高气扬，有一种病痛像刺纠缠在我身上，如同撒旦的使者刺痛我，使我不敢骄傲。保罗将他的遭遇，将他生命的景况，将他现在所面临的这些攻击，这些别人所看不清的事情，他知道一件事情，他说神允许在他的生命里面有如同刺一般的这些实际的情况存在。他说这一种病痛的刺在他的身上像撒旦的使者刺痛我，使我不敢骄傲。保罗清楚这个生命、肉体、身体、心灵，很多人、很多的圣经学者都在研究说，哎，保罗这个刺到底是什么，到现在没有什么绝对确定的一个答案。而且保罗也没有直接提这个事。你知道在圣经里面读经，有一个牧师跟各位分享，如果圣经不特别讲清楚的，不要花那么多时间一起研究说，啊，那个到底是什么。有人说啊，他身体的疾病，有人说啊，因为他长不高，又跟矮，跟苏牧师差不多，所以这个是他觉得他心里的一根刺。有人讲是因为他现在面对的境况，因为他所面对的挑战。我们花很多时间去想，哎，那个刺到底是什么。不过对保罗来说，你发现这些 problem 不是他的 concern， 因为他的重点不是在讲这个，他是在讲一个事实。他说他在生命里面，他可以一直的夸口神给他的经验、奇特的启示，他设立这么多的教会，他教导这么多的弟兄姐妹，他说这些东西我都可以夸口。但是神，他感谢神，当他想要去夸口的时候，他每一次面对他生命的这一些软弱挑战，他说他如同撒旦的使者刺痛我，使我不敢骄傲。弟兄姐妹，我为我的身高不高我要感谢神，为什么？ 台语部有一个姐妹每次看到我就说，哎，牧师，如果你再长高十五公分，我相信你可能去当明星。我说，哎，可能哦，可能我去当歌星。我要讲一件事情，弟兄姐妹，我们永远把我们自己看高于我们应该要看自己，但是神的恩典在这里，他就让你生命有一些你没有办法去自己去改变的你的软弱，你的刺，所以你就不敢骄傲，因为你每次看到你这一方面的软弱的时候，你就提醒你自己，你不是那么完全，没有什么好夸口的。我不知道你今天你生命的那一个刺是什么。有人说，牧师，我不止一根刺，好多刺，芒刺在背，前后攻击，在家里也有刺。我不知道你的刺是什么。有人说，我那是我小孩，那是我太太，有人说是我先生，有人是我的这个婆婆，有人是我的公公，我不知道。去上班，哦，那刺更多，很多很多眼中钉、肉中刺。进到你的 cubicle， 你坐下来，就听到旁边有一些人在讲你什么什么，哇，听起来好刺耳。刺耳的话成为你的刺，你的上司、你的老板成为你的生命当中的刺。已经做的，已经我尽我的全力，不眠不休要完成这个 project， 结果去 present 的时候，他说做这个是什么，拿回去重来，哇，心中好刺痛。在教会里面服侍，你也经常有这种感受，不是吗？尽心力，神给你的恩赐在服侍，但是好像有时候同工的不谅解，同工的指责，你生命的刺。面对这些刺，当然我们都想，神啊，你就让那些困苦患难都离开。保罗也一样啊，他跟我们是一样的人，也不是说他是哇，他是圣徒，他是使徒，所以他大概靠神的恩典，这些东西都是会就是靠时间，然后就没有，他也是一样。他说，为了这件事情，我曾经三次祈求主把这个刺移去。我们曾经做过多少祷告，神啊，就把我公司那个刺留拿去吧，家庭这个刺，服侍里面的。但是上帝却他回答说，你只要有我的恩典就够了，因为我的能力在你的软弱的时候显得最刚强，因此我特别喜欢夸耀我的软弱，好使我觉得基督的能力在保护着我。为了基督的缘故，我乐意忍受软弱、侮慢、困苦、艰难和迫害，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这样的经文，我们通常都拿来什么时候来使用？当别人有软弱的时候，当别人困苦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哎呀，主的恩典够你用，因为呢，在你软弱的时候，神就让你刚强。”很奇怪，这种话很少对自己讲。我们都拿这种话来安慰别人。弟兄姐妹，这一段话今天牧师提醒，上帝对我讲，上帝也对你讲。神说只要有我的恩典就够了，还特别说在我的能力里面，你的软弱要显为刚强。我们一起学习今天，虽然有这些困苦像刺一样，但是神告诉我们，你所需要的是恩典，这些刺不会离开，这些问题不会消失，你的老板不会，除了他换一个人，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如果换一个更不好的，那怎么办？我还蛮期待以前那一位。这些东西都还在，三次、二十次、三十次求主挪去，不挪去，还是在那一边，怎么办？不要去看那个。保罗说，我们就 focus 在神的恩典。Charles Spurgeon， 他一生，我们常说他是一个讲道王子，他明白神的话语， 他说当我软弱的时候我就刚强，恩典是我的保障，耶稣基督是我的诗歌。弟兄姐妹，这样的话语不是只有在圣经里面谈，这样的经历要成为你生命去经历的东西。什么样的人可以经历这样？什么样的人可以像保罗可以讲说神的恩典过用？是那一些在患难、在困苦、在面对逼迫的人，他才有办法去体会这些事。如果我们还没有办法体验这样神的恩典够用，可能我们在生命的问题还没有大到一种程度。所以如果今天我们离开这个地方结束这个崇拜，神给我们的一个信息是，弟兄姐妹，上帝要我们夸自己的软弱。夸自己的软弱，那个是什么？不是出去以后去跟人讲 我身高才多高，我考试考很烂，我的这个 project 做得很 lousy。 我想不是在讲那个。但是你发现当基督徒面对新的生命，面对自己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唯一让自己成为刚强只有一种办法，你要面对你的软弱，你要承认你的软弱，甚至你要夸耀你的软弱。因为在你的软弱当中，在我的软弱当中，神的能力要覆庇我们。 University of Houston 有一个教授 Dr. Brown， 他花了12年的时间研究什么？这个 social worker 他是 PhD， 他研究 vulnerability， 研究人的这个时候软弱啦、缺陷啦、不足啦。他花了12年，结果他得到一个结论，这是他讲的。他说 Vulnerability is the birthplace of innovation, creativity and change。 他最近花好多的时间就去公司，而且好多的大的公司，我不知道最近湾区，而且如果你有兴趣他所讲的东西，在 TED 我们经常有人有机会 TED 这个节目里面通常会请现代Outstanding 的这一些，不管是工程师，不管是哲学家，不管神学家，他们就去录一个大概20分钟、30分钟，有时候甚至还短的这些short video clip。他里面的那个演讲可以帮助我们。牧师不是告诉我们就是说多去看那个不看圣经，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今天在工作场合里面，在侍奉里面。Vulnerability 是我们最难去面对的，男人更难。要叫我们这些弟兄们面对自己的软弱、自己的不足、自己的软，这些所谓见不得人的，我们好难，我们的脆弱。因为我们从小就被训练，从小就被教育，你要强壮，你要勇敢，你不能落泪，你再怎么样，你就是要，你是个男人，你是个大丈夫。但是如果 Dr. Brown 他的研究说 Vulnerability is the birthplace of innovation, creativity and change， 事实上他在讲一件事情。他说当一个人他 comfortable 在他的工作境况里面的时候，这个人就会失去他的 innovation。 所以他告诉那一些 leadership， 那一些在公司里面的主管们，如果你看见一个你的员工他就是每天很 comfortable， 因为都好嘛，也没有想说要什么改变。这样的人大概你不用再期待他能够有什么新的发明。牧师要提醒各位的是，在侍奉里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怎么去面对你的软弱？有时候面对你的软弱成为创新，成为发明，成为改变的动力跟开始。我们都好希望我们可以很舒服的在一个好的环境里面，但是唯有人在一种困苦里面，在软弱里面，在面对自己的环境让你不得不做改变的时候，你的生命就有一个新的开始。 我们感谢神，让我们放在那一种困苦的境况里面，像保罗他面对他侍奉里面的境况一样。哥林多教会如果是一个一直成长的教会，没有任何的问题，保罗也不会写这样的书信提醒我们。当时候的哥林多教会是这样的教会，弟兄姐妹，今天的迦南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我想也不会距离太多。为什么？因为神让那一些继续要成长改变的教会就会面对这样，在生命，在侍奉，在我们人跟人之间的这一些问题，会有这些挑战。神要我们的是依靠他的能力。当我们觉得我们 comfortable 的时候，我们就失去面对神恩典的机会。我这样讲，当一个人不想被改变的时候，实际上是这种生命的骄傲。我再讲一次，当你我不想被改变的时候，这是一种生命骄傲的表现。因为你觉得这个我已经是这样啊，我就是好啊，我就是不错啊，我想要改变。但是你忘了，神要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熟。所以弟兄姐妹，每一次我们面临生命的一些挑战、困苦跟煎熬的时候，你要献上感谢。为什么？因为那个是神要在你生命里面给你能力，给你恩典。保罗当然他讲完这一段话之后，他用语重心长的话语直接的来提醒当时候的弟兄姐妹，他说，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所做的一切无非是想要造就你们，我怕当我去的时候看见你们不符合我的期望，而你们看见我也不符合你们的期望，我也怕看见纷争、嫉妒、闹脾气、自私、毁谤、流言、傲慢、骚扰。你看见这些东西好像这个是很 minor 的，如果讲这些是罪或是说不正当的行为，这些当然很 minor， 这些哪算过的，那一些什么杀人放火啦什么。那弟兄姐妹，你发现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他每一次谈到生命里面的挑战的时候，这一些在教会里面成为他最关心的事。纷争、嫉妒、闹脾气、自私、毁谤、流言、傲慢、骚扰，这些通通是叫做不成熟的生命表现。那这些不成熟的生命表现，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去体会到被攻击、被侮辱、被人家看轻，然后依靠神的恩典去面对这样事情，我们生命做一个转化跟改变。保罗今天提醒我们，我们一起同工建造神的教会的时候，会有纷争，可能因为嫉妒，可能有时候闹脾气，可能有自私的想法，可能有一些诽谤，可能有一些流言，有一些傲慢，有一些骚扰。但是保罗他还是说，神的恩典够我们用。如果要说夸口，这个人也值得夸口 ，John Wesley。如果我们可以当这样的牧师，我们实在厉害。他的一生，他讲过多少个叫多少篇的道？你猜猜看，一个人一生当中可以讲几篇的道？他的一生当中讲超过42,000个信息 sermon， 42,000个，那一天就是说他至少要讲3个讲章。我们这些准备讲章的人，问张牧师，问所有的牧师，我们不是站上来然后马上就翻圣经然后直接讲，至少要准备 PowerPoint 吧。现在的牧者我真的越来越辛苦了呢。讲威士的时候就骑着马叩叩叩叩，然后当然他骑马一天要骑60到70迈，他不是开车呢，他骑马呢，那个颠簸60到70迈，每天这样 shaking shaking， 当然说不定他在这个 shaking 的时候他得到灵感，我不知道。他一天要讲3个讲章，他还要写作，他还要旅行， 等到他83岁的时候，他讲过这一句话，他说我连我自己都很讶异，我可以讲这么多的信息，我可以写这么多的文章，我可以旅游那么长的地方，那么远的地方，但是他说这一些都是神的恩典，否则是不可能的。姜威斯里他说这个没有什么好夸口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当然有一些可以夸的。你看你的生命当中，有时候我甚至都要提醒我们，不要去看那一些别人在夸口 的东西，你没有，哇，你就觉得你好软弱。所以有时候 focus 一下，神可以在你生命里面值得像保罗一样夸口的东西，当然不要一天到晚去讲这个。但是真的你可以在神的里面去夸这个神给你恩典，去服侍人，去服侍他，建造他的教会。怎么同工？我们今天讲我们要彼此是同工，事实上我们是跟谁同工？我们是跟上帝同工。要记得保罗讲得很清楚。当然我们今天讲同工，事实上我跟我的弟兄姐妹在一个 project， 在一个侍奉，我们是一起同工，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跟神同工。当我们跟神同工的时候，跟弟兄姐妹一起来侍奉服侍的时候，牧师提醒我们，你要夸的是自己的软弱，你不足的地方。当你很奇怪，我当牧师这么久，我经常会把我不懂不会的东西要去请教我们的弟兄姐妹。牧师每一次讲到都要一些 PowerPoint，你知道刚刚开始做 PowerPoint， 我连 PowerPoint 是什么我都不知道。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在辛辛那里牧会，是在一个台湾人的教会牧会。哎，奇怪，我在台上讲台湾话，下面的人都是从台湾人，好像听不大懂。为什么会这样？原来大部分人他不习惯在教会里面用的台语，因为有一点不一样。特别讲到那些人名，讲到人名的时候，那更是凄惨，因为从来没有听过这个。萨姆尔就萨伯尼，有人说，哎，那这个跟木耳有什么关系？当然一点关系都没有，但他不懂啊，没有办法。我说，哦，不行不行，这样我讲了，这样这么精彩，那些人完全没有办法接受。我就开始讲说，那是不是我要把字放在他们可以知道的地方？所以开始学，因为这部分是我的软弱，这都是我的不足，所以当时我就要不耻下问，要问谁？问我儿子。那时候他才初中二年级，我就有一天就去他的书房，我说 Chris， 那个爸爸需要知道那个 PowerPoint 怎么做，你可不可以教一下？我这个爸爸跟小孩子请问这个事情，有时候面子也稍微要稍微低声下气一点。你知道儿子教父亲东西哦，都相当没有耐心的。你们如果有这种经验，我可以告诉你，你就准备吧。他就说，那就这个这样用啊，这个就是要爬到那边啊，我们都还没看清楚，他已经下一页。我说，哎，稍等一下，那你做一次，我就不会。他说，啊，这个就很简单啊。我说，当然简单，因为你会，当然简单啊。从那里开始学习，好了，礼拜天我们就讲到，然后回来的时候，我这个小老师就开始指正一下。爸爸，啊，教你的时候，这个应该不是这样用，你为什么要这样用？那个颜色不好，那个什么样不好？我们就慢慢学习吧。为了主的缘故，为了基督的缘故，我就忍受儿子的耻笑吧。这是服侍。有时候你要服侍你的太太，服侍你的先生，服侍你的老板，服侍你的员工，这可能是你必须要面对的。来到迦南教会，我有一次还想说，哦，这个 PowerPoint 我们当中很多人这个都是很高干的，所以我就请杰米长老，杰米长老你还记得了，有一次我就召集这些牧者说，哎，我们来学一下如何做 PowerPoint。 你看如果我的 PowerPoint 跟杰米的 PowerPoint 比起来，我这个还是叫什么差远的。哦，他还告诉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就学。Vulnerability is the birthplace of innovation, creativity, and change. 当你在哪一个地方软弱的时候，当你在哪一个地方不足的时候，你就会想办法在那个地方能够得到帮助，不只得到人的帮助，也得到神的帮助。所以夸自己的软弱，当你不会的时候，你请教你的同工，他会来帮助你。如果你一直觉得这个我都会，你都会，那你就继续你会吧。但是重要的，让神来动工。当你要跟神同工的时候，不要忘记了，这是神的工作，这是神的教会，这是神所赐给你的一份职业，一个工作，一个家庭。神来动工，神会祝福。今天主耶稣基督的话一样的勉励我们，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如果今天你到教会要去找一个完全的教会，有没有？每一个教会都是完全的，为什么？就是这一句话，耶稣基督会在他的教会的人的软弱上显出他的完全。今天人来到教会，看见这些弟兄姐妹，看见这些基督徒，他会觉得这些人是 perfect， 是不是这个人 perfect， 是耶稣基督在他的生命里面的这些转变是完全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生命这些挑战，你提醒我们，让我们不再自夸，你让我们因为这些挑战，这些困苦，这些挫折，我们更谦卑。我们谦卑不是否认我们一切所有的，我们的谦卑是我们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不高估我们自己，也不低估我们自己。神啊，你怎么样看待我们？你知道我们是不完全的人，你知道我们是深受困苦的一群，但是你给我们有你的礼物，给我们你的能力，让我们清楚在我们身上要显明神你的能力，让人看见在这样软弱的人身上，既然神让他成为荣耀的。谢谢你，让我们继续建造你的教会的时候，让我们与你同工，与你同行，领受从天上来属灵的恩典。你的恩典真的是够我们用。让我们这一群领受你恩典的人一样的活在恩典里面，不再依靠自己的能力，自己的聪明智慧，乃是每一个时刻都知道神你是掌权的。谢谢你让保罗的经历，让保罗所面对的侍奉的挑战，成为我们今天要跟随你脚步的一个提醒跟勉励。祝福你的教会，祝福你的同工，引导我们彼此的在你面前学习你的榜样，学习保罗的榜样。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们只有夸我们的软弱。当我们在什么地方软弱，神啊，你在耶稣基督里面就让我们得刚强。谢谢你的恩典，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当中的新朋友，在我的右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有的话可以请你站起来，然后介绍一下自己，或是带你来的人帮你介绍一下，这样子有没有？那右手边没有，那 左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的？啊，
各位弟兄姊妹好，我是 Joe， 这是我太太 Amy。 那我们是这个夏天在这边 intern， 然后就是找一个机会的地方。
Joe 和 Annie，欢迎你们，欢迎你们。还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没有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些消息分享。 在你的周报上面，那这里有很多，所以可以自己看。那我就把几个重要的把它提出来。像第二项是讲到天之前报名的话就有那种 early bird special， 然后之后的话就会涨价这样，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就尽快的报名，然后跟你可以把那个报名表交给你的那个团契的那个团长。那继续为第四项继续为这个暑假的短宣祷告。在7月3号到7月19号，我们迦南还是会有人去这南投和屏东这举行这英语的音乐短宣事工，这样子为他们祷告。那第五项呢是上礼拜 Jenny 有报告的7月29到8月2号那个 VBS 还是需要很多的同工。你要报告一下这 OK。
很短的跟大家报告一下 VBS， Chris 你有那张 slide 吗？对，就是 VBS 6月1号我们要做第一次的同工训练，然后最近网站好像有一点问题，所以如果你已经在网络上面报名要担任同工但是还没有收到6月1号training 的 invite 的话，请你跟你 call 说一下，或者是你可以来找我。那如果还想要继续报名，这边也有纸本的报名表可以来跟我拿。然后今天开始到6月8号我们是 VBS 的 Supplies Drive， 因为我们需要很多很多的东西来支持这个圣经夏令营。然后你可以在很多主日学的教室看到这样的纸，如果你有这个感动愿意来奉献的话，请你拿一个信封，然后里面会说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东西，那你可以 either 说你自己去买来，或者是你可以捐献金钱让我们去购买都可以。所以如果有感动的请注意一下这个信封。好，谢谢。
谢谢。我们再看下去，第六项5月31号有这长执会，所以记得5月31号周六10点到12点半。今天下午第八项，今天下午1点25到2点有这个 Michael 和 Sylvia 这个婚礼这献诗的练习，所以鼓励大家可以参与。哦，还有另外一个要可不可以请那个 Philip 和 Leah 站起来，他们昨天有那个进行这结婚典礼，所以我们给他们鼓励一下。好，那之后还有两个报告没有在这上面的，就是我们在六月的某某个礼拜天会有个 fire drill， 故意不讲出来，所以就是要让大家知道到时候发生的时候不要太紧张这样，因为最近很多火灾嘛。所以还有再来请张牧师来分享一下这个门徒训练不是门训的这个 program。
代表迦南教会欢迎第一次来跟我们聚会的弟兄姊妹或是朋友。那特别介绍那个新郎的弟弟居民，好久没有，以前很早期来的话要起来，他在日本工作了。好好，请坐，请坐。然后我们还是操练一下，跟旁边的人说，在主里面刚强。跟旁边的人说了。好，那我今天来是要报告那个门训哦。那其实是菲比要报告，那因为菲比回台湾去，我们已经到了第三届，就是我们已经有两届的这个弟兄姊妹已经从门训里面结业，结业只是暂时哦。那这个门徒跟随耶稣基督是一生的，那今天下午是第三届的开始，是一个 orientation。 那我们现在有在上面的左边是要加入当门徒的，有苏木马瑶，然后 Grace， 然后少成 Daniel Taylor， 然后建议，还有 Dale， 然后再来是这个燕锦，然后右边是要带领的人，然后有张哥正杰，然后 Scott 长老，然后大麦 PB Jamie 因为目前很忙，所以建议请你很棒，你有两个人会带你，所以建议我会先带，然后一阵子再把你转给，不是不喜欢你，而是说就这样 让 Jamie 继续带哦。哈，那 Dale 还没有安排人，那 Dale 我想现在心里一定七上八下会了哈。那么下午两点，哦，下午两点我们会有一个 orientation。那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是门训，也欢迎你来参加。那是高长老会主持，哦，那我们就为整个门训还有一年这一届会，还是一年的时间，哦，那这些人会一起同行一年，会很亲近，然后会很棒的在组里面一起来学习，哦，那就是门训，鼓励大家愿意加入的也可以再跟我说，就明年，哦，那你可能要等明年了。那就好，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苏牧师，他们做祝祷。
起来祷告。天父，你是慈爱的神，你也是慈恩典的神，我们的一生在你的掌握，我们每天的气息在你的安排。